彼得与保罗殉道了。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当保罗好不容易离开了，软禁了罗马，教会的发展虽然少不了误解和一些压迫，但总算是不那么直接了。没想到过不了两年，罗马皇帝尼禄，他为着自己的欲望是一把火烧了罗马城，又嫁祸给当时大家都不太了解的基督信徒们。这下子罗马城和周边的官兵当然是大肆的搜捕基督徒，而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和保罗也跟着被捕了。至于其他地方的信徒呢，他们会因此就消失了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这场由尼禄皇帝诬告了基督徒带来的大风暴，果然让许多要控告和压迫基督徒的人找到了机会，趁机就把他们告了官，当作是这场罗马大火的始作俑者。被抓捕的基督徒当然矢口否认，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做。可是出来见证的人一大群都说不出他们放火的证据，只是说他们到处都在偷偷的聚会，又怕别人看见的。
大人啊，这些人啊，老是偷偷摸摸的，一定是他们。
大人啊，我听过他们啊，他们说要吃人肉，喝人血。
这些指控的人都忘记了，他们之所以偷偷摸摸的聚会，就是怕别人来欺负他们，或者没事就来控告他们这些基督徒。而有人说他们喝人血，吃人肉，我想小朋友，你一定知道，那就是我们一般在领圣餐的时候，指的这些葡萄汁和无酵饼。它是代表着耶稣的身体和血，对吧？可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打算了解，只当作他们在吃喝人肉和人血了。当然这些话一讲，他们怎么辩解都没有人想听，更是以讹传讹的。这下子可把基督徒看着好像是头上长角的可怕恶魔了。这些官员虽然拿不到他们放火的实证，但是有了罗马皇帝的撑腰，加上百姓们这些奇奇怪怪的证词，就把这些人抓了起来，又打又关，最后还为了让老百姓们开心，他们干脆啊，就把他们送上当时每个大城市都有的斗兽场。他们把这些善良的基督徒让军兵们把他们赶到了斗兽场上面，接着就让这些饿坏的狮子，这些这类的野兽就也一起送到斗兽场上面。就在上万名百姓的观赏之下，任由他们被野兽撕咬而死。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就这样的死在斗兽场之上。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地方他们是把基督徒当作行邪术的，甚至说他们会带来诅咒和厄运，于是他们就把他们好像驱魔的方式一样，不但是要把他们打一顿，最后还把他们绑在柴火堆上活活的烧死呢。这场对当时不多的基督徒来说，虽然不是蔓延到整个罗马帝国都是这样，但已经是很大的一场风暴了。原本以为基督徒会因此而大大的减少，可是没有想到，因为这样殉道的人很多，好多人看到他们勇敢面对厄运的那一刻，让好多人开始想他们所信的上帝到底是谁，为什么可以帮助他们不害怕死亡。这场大风暴到了一个阶段，彼得被捕了。到后来教会历史的记载当中曾经提到，彼得在尼禄皇帝放火的那段时间之前，他就是在罗马地区带领当地的信徒，要像当时的一个大主教一样。他教导信徒，也协助教会的成长。当这场大火起来，他们当然也只能往外头逃命。当大火过去了，基督徒就被当成罗马大火的纵火犯，更是要四处躲藏了。彼得在许多人的保护之下，让他远离了这个风声鹤唳的地方。而就在彼得离开罗马城渐渐越来越远的时候，他却看到远方有个人正一步一步地接近他，往罗马城的方向走去。这个人行色匆匆，很快地跟彼得错身而过。彼得看了对方一眼，却让他大大的震惊，他赶紧回头追了上去。
主啊， 主啊，等我，别往那儿去啊，那里危险啊。
彼得怎么会称呼这个人为主呢？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主耶稣，请你往回走吧，那里正有罗马的军兵到处抓捕我们呢。
原来彼得一眼就看出这个往罗马走去的就是他所信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难怪他急着要叫耶稣回来。可是耶稣这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他，彼得就跪在耶稣面前看着他所深爱的主。这是主耶稣看着他对他说，
彼得啊，你走吧，我得回去为我的百姓再次走上十字架。
说完，主耶稣看了看彼得，就转身继续往罗马而去。彼得听完之后愣了一下，他终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他就站起来冲向主耶稣。他站在主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挡住了他。
主啊，不，这次该我来了，你已经为我而死，让我去吧。
彼得坚定地看着主耶稣，主耶稣向他点了点头，就这样消失了。彼得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就大步地往罗马走回去了。当然，他一到那里，很快地就被捕了。彼得等于是当时基督徒们的代表一样，所以当局一抓到他，一定要大肆宣扬一番，要好好的杀鸡儆猴。于是，在匆匆审问之后，就要把他当众钉在十字架上。就在他们准备把彼得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却一反常态，向罗马官求了个情。彼得说，
大人，我知道我是无罪的，但你们既然要处死我，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请你们不要把我像我所相信的耶稣那样钉在十字架上，我不配和我的主有一样的死法，请你把我的头朝下倒着钉在十字架上吧。
就这样，按着传说，彼得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这场审判和处决都让好多人开始对基督徒的勇气感到更加的震惊。随后保罗也被捕了，他更是被砍了头而死。当然，他们当下都没有复活过来，可是他们面对死亡的勇气已经使当时许多的罗马的各族的百姓都被震动了。没有多久，掌管罗马皇帝选举的元老们仔细调查了罗马大火的原因，就知道是尼禄自己放的火。但这些无辜被杀的基督徒呢，没有人再来为他们平反，这些基督徒只好转往更地下的方式，而相信耶稣的人也跟着不减反增。在调查清楚放火的人不是基督徒之后，当然这些压力就减轻了不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们开始不断地传递美好的福音，也学着耶稣善待那些曾经压迫他们的，让好多人更想要认识他们所信的上帝了。而接下来教会开始的各种发展，大家也开始慢慢认识这一群人。只是教会里头为了确认哪一些人是真心想来信从耶稣的，所以当这些人开始进到他们当中聚会的时候，他们总是要花一段时间确认他是不是真的要认信，然后才会帮他进行受洗的仪式，或者邀请他们参加所谓的圣餐的仪式，免得这样的事情又被人误会了。教会确实建立了比较稳固的聚会方式和地方，只是在这场风暴当中，重要的使徒们殉道了，而之后他们的门徒也开始聚集起来带领教会，他们面对许多管理和教义说明上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就靠着这些使徒，他们当时留给这些教会很多的教导的信件，也加上他们宣讲的时候记录下来的福音书，渐渐成为今天我们所诵读的新约圣经了。当然，这些压迫没有就此停止，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也欢迎大家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我们与您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